天父，感谢你再次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要明白你对我们的开启，在圣经的当中显明你对我们的启示，好叫我们有清楚的看见，有智慧的看见，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我们前面道路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如何带领我们。愿意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圣言能够传讲的清楚，让你的众儿就明白你的作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谁是十四万四千人啊？这个题目比较特别啊，基本上是一个知识性的，但这个知识性对大家非常重要。那这个在启示录当中所写下来的，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将近末世的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这个十四万四千人是在启示录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在十四章的里面提到的这个人数。那这些人数呢，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在地上跟随羔羊耶稣基督，他们在天上赞美神。这十四万四千人是得着了永恒的救恩，他们在天国的里面，他们和神是永远同在的。那他们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属于那十四万四千人？这个问题至少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信徒是不清楚的。那因为这个不清楚呢，很多的异端邪教他们就利用这个数字大做文章。我们比较了解的，在加拿大有的异端叫耶和华见证会的，那他们呢就说呢，得救的只有十四万四千，所以呢你们要努力的遵行他们的规条，也许你也可以属于那十四万四千人。在韩国有一个邪教那个教主姓安的，他也号称说得救的只有十四万四千人，那只有这十四万四千人呢是写在生命册的里面，所以呢他告诉那些会众，这个生命册现在在韩国，你要努力去韩国把自己名字签上去。那这些的所有的说法都是人利用圣经这个数字去迷惑人，恐吓人，去挟制人。所以这个问题特别在这个时代必须要解决。那十四万四千人是记录在启示录的里面，到底他们是谁？那能够真正的了解这十四万四千人到底是谁，我们必须正确的解释启示录。如果我们要正确的解释启示录，我们必须要全面的了解圣经对末日的预言。那圣经的预言和启示录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在圣经对末日的预言的里面有三个要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主的再来，一个是七年的大灾难，一个是千禧年。那这三个要点彼此有关联的，那他们在时间轴上是怎么样排列的，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首先主耶稣再来这件事情是确定的，但是没有时间，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主耶稣来到。第二，七年的大灾难一定会发生，它和主再来有关系，但是呢这个七年的大灾难和主再来它时间的次序是怎么样排列的？大灾难是发生在主再来之前呢，还是主再来的中间，还是之后呢？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是讲到千禧年，这个千禧年是什么时候会发生？是主再来之前有千禧年，还是主再来以后有千禧年？那这个千禧年和七年的大灾难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你现在有点头晕了哈。那这个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大灾难是在千禧年之前呢，还是千禧年中间，或者他们之间是叠合在一起？然后这一个千禧年到底是数字上的一千年呢，还是仅仅是一个时间段的表征而已？那这些如果我们想要清楚，就必须正确的去解释，正确的解释以后，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解释启示录，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那十四万四千人到底是谁。 那这件事情是有挑战的。在美国有一个蛮出名的机构叫做第三千禧年 The Third Millennialism。 那这个第三千禧年呢，他们是做圣经培训的，他们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培训，在中国也有。首先我说他们的圣经培训还是不错的哈。然后呢，我认识这个在中国培训中心的一个负责人，一个中国人的牧师，多年前我在国内我见过他，然后他就把他的名片给我，我看他，哦，你是第三千禧年的这个福音机构，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请问这第三千禧年是圣经哪一段有这样讲过？然后他跟我说，我不知道。 OK， 那既然你不知道第三千禧年圣经哪里讲过，那你为什么写在你机构的这个名头上呢？他也不知道。那这个事情呢，会给我们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有关世界的末日的预言，有关启示录当中的信息，很多人是不清楚的。那因为这个不清楚，所以会有人拿启示录当中的东西来迷惑人，来辖制人。那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那如果我们要守住纯正的信仰，如果我们要避免不被异端被邪教趁虚而入破坏我们的信仰，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这个问题，到底末日的预言是怎么回事，到底启示录讲的十四万四千人是谁，这个对我们是重要。那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的里面呢，有提到十四万四千人，在启示录的十四章在第一节里面，他讲到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那首先呢，这十四万四千人，我先给大家一个答案，他们是上帝在以色列的家的当中特别拣选的，是跟随耶稣的人。后面第二到第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声音，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新歌，除了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那这十四万四千人是被神差派担任一个特殊使命的一群人。后面四到五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有个特点，他们是童身的少年人，是跟随耶稣被神洁净有圣徒生命的。那这个是这段经文一个大概的框架的一个描述。那我回头要讲，如果我们了解启示录，我们要了解整本圣经对末日的预言。在启示录的里面记录了七年的大灾难，那那个灾难大到一个地步，是以往的人类历史当中从来没有过的，所发生的事情不但是奇特震惊，是整个世界落入到巨大的灾难的里面，所有的世人落入到一个巨大的恐慌的当中。但这七年呢，是将来时，我们单单靠启示录想要理解解释这个七年呢，是有很大的困难。那我们如果想要准确的解启示录，了解这个末日的预言，我们需要把圣经所有的有关末日的预言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勾勒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信息。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我们才能够解释七年大灾难，才能够告诉大家这十四万四千人到底是谁，是一个确定的答案。那有关末日的预言呢，最详细的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的，他讲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什么他会讲末日预言呢？起因呢，是门徒问他。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门徒很关心末日发生的事情，很关心末日的预兆， 这个是信徒的共性。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你心里真的有天国的盼望，你一定会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地上所走的路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脱离罪恶的世界，回到永恒的天家。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应当有的状态。那这个状态一定会关心末日的事情。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那这节经文很有意思，耶稣没有说那是将来的事，你不要问，那个是奥秘，你现在不要理。没有，耶稣回答他，然后还提醒说呢，你不要被迷惑了，因为这是将来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呢，你不要被迷惑，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很容易迷惑人。所以在第五节耶稣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耶稣说会有迷惑的，所以你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你才能够脱离那个迷惑。所以末日的预言并不是我们每一条都那么清楚，但是你必须要清楚到一个地步不被迷惑，那这个不被迷惑的这个地步的信息，耶稣给我们足够，圣经给我们足够，所以我们可以足够的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预防呢？在马太福音呢，耶稣讲了有三个要点。一个是末期的预兆，第二个是末期的起手，末日它有预兆，它有起手，第三个是末日的启动。这三个是不一样的，预兆、起手啊，起手式哈，我们中国打武功起手式啊，最近这个某个什么咏春拳的大师一起手式一拿出来，结果被人家打趴下了啊，这不管他，说那个起手是一个动作，那个是一定会开始的，然后启动。那启动里面有些比较重要的事件，那马太福音呢，耶稣在这里面讲了很多，他先讲到末期的预兆，马太福音六章24章六到十四节，他讲了很多预兆。这个预兆的里面他说呢，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那末期还没有到，但是有预兆了。这个预兆是什么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你当你听的时候，你想想现在的情况，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祸患的里面，也要杀害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这个末期末日有三个主要的预兆。那这个预兆的特征呢，一个是人的关系越来越糟糕，第二个呢是自然的环境越来越糟糕，第三个是整个基督的信仰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没落，这是三个末期的预兆。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你放眼看去，这三个预兆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关于人和人之间，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事情，现在我们的体会可要比80年代要强烈的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叫天下一家啊，让世界充满爱，世界是一个大村子，大家要彼此互相的关心，那是80年代 We are the world 啊。但是这时候你再看这个世界的局势，所有国家的关系都是紧绷的状态，没有在过去的那种真正的所谓的友谊，只有绝对的利益。所以这个紧绷的状态都在说我手里有核按钮，已经到这一步了。所以人和人的关系，国的国的关系，人的关系是混乱的。那第二个自然环境，大家最近有没有看最近的联合国大会？这届联合国大会里面最著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有一个小女孩把世界首脑臭骂一顿，是吧？骂过的，以前都骂过的， 啊，前些年也有一次点火大会，也是一个小女孩把世界首脑臭骂一顿，啊，你们毁害环境，你们不顾我们下一代，你们这些坏人啊，骂一顿啊，那个首脑说骂得好，哎呀，这个小女孩很出名啊，现在好像在加拿大吧，啊，很出名。然后呢，骂归骂，破坏归破坏，恶化归恶化，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这是人类的罪性无解的一个问题，你没办法解决，你不可能让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啊！最近这个加拿大选举，很多人很失望啊。我说呢，失望是因为你有盼望啊。我就刚才讲主日学，我还说过，我说原来认识一个小姐妹，她在这个发出一个帖子说，我这一辈子没郁闷过，这次终于感觉要郁闷了。所以我要去希腊爱琴海那边去看看海。我说没有必要为这个郁闷啊，世上的政客不值得我们为他们郁闷啊，没有必要。那这些的事情会发生的，我们不把盼望放在政客和政治的身上，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向好的方向改变。那这是本身就是末日的预兆，耶稣他讲过末日就是这样一个情形。那第三样是基督信仰逐渐的没落，这个时代是整个基督信仰没落的时代。整个加拿大，如果你去观察，美国你去观察，有多少大的宗派已经是同性恋做牧师了？就算是没有通过的，有多少教会已经逐渐的越来越世俗化？这个基督信仰已经成为一种异教的功利主义，一种的迷信的体系。你看见教会的混乱跟世界混杂在一起，你看见整个教会没有真正分别为圣与世俗为友，那这些都是预兆。这个预兆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都告诉我们了，但是末期还没有到。那末期到，它有一个启动的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呢？是那个大恶人叫做沉沦之子，他会显出来。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可憎毁坏的站在圣地，那必须有那个大恶人沉沦之子他出来。那等后面我会讲他怎么出来，他为什么会出来，是什么驱动他出来，我会告诉你啊。那这件事情呢是重要的，所以当那个沉沦之子大恶人没有出来，那个末日没有启动的时候，如果你以为是启动了，你会陷入在被迷惑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呢在保罗的时代就有，天上罗尼迦后书2章3到4节，保罗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不要总不要被他迷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保罗那个时代已经有人说末日要来了，马上这个末日就要到了，迷惑会众啊！在上个世纪，美国有个叫大卫真理教的，就说末日要来了，我们大家一起自杀，就拉了几百人去山上去自杀的。那这个是末日的这种的信息，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发生，但如果你看不清楚，你会陷在迷惑的里面，这是很危险。在教会历史的当中，曾经有人说啊，教皇是那个大恶人。也有人说是奥巴马是那个大恶人，都不是，因为呢，他们没有坐在神的殿里，他们没有自称是神，都不是。那还没有到，那主再来呢，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叫做末期的起手。那个起手在那个沉沦之子之后，那个起手马上就沉沦之子就出来，我叫起手式哈。那个起手是什么呢？是教会被提。天撒罗尼迦前书4章15到17节，保罗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睡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吹号的神的号吹响，并呢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聚，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被提，这个是起手。那如果 有一天大家发现教会很多人不见了，我是希望我们教会所有人都不见啊。那希望吧，教会所有人都不见，那也不对，你要发现教会所有人都不见，那你还在吗？这也不太行。或者说你在天上看见教会只有高牧师在，其他都不见了啊。假如哈，那个是起手式，那这个东西一起来以后马上就会出问题。那这件事情是瞬间发生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到52节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事告诉你们，你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日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的刹那之间，眨眼之间起手。那这个是主再来，我再把时间线告诉大家，主再来起手是教会被提，然后这7年大灾难，这个都是主再来的时间，一直到主降临，这个都是主再来。所以主再来是教会被提，7年大灾难开始，然后过7年千禧年，这都是叫主再来啊。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所记录的突然被提。那这个被提呢，是圣经的预言的完成。在罗马书11章25到26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一切的罪恶。那这个是预言，当外邦人的数目满了，就会驱动，就会启动那件事情，教会被提，然后开始进入7年的大灾难。那你可以问我说，那谁是满了的最后一个人呢？我不知道啊。但是那个人一满，上帝对外邦的 redemption 那个救恩结束，他就回到以色列全家的那个应许的当中。被提以后马上7年的大灾难就开始，那这个是一个直接的连接。所以那个起手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没有任何征兆的。在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把他们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个是突发性的，我们现在的状态和挪亚的那个时候状态，你没有任何的强的预兆说末日会来了，你看不到的，然后呢就突然发生。那这个突然性有可能任何时候，可能在明年，可能几十年，可能更久，但是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突然发生。那这个突然发生以后才启动末期的那件事情，7年大灾难那些事件就有了。那个事件发生呢，是巨大的灾难，是前所未有的。在马太福音24章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啊，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后来也必没有。那个灾难呢，大到一个地步，天象显出来，马太福音24章29节，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天势震动，没有啊。那天势震动，那就末日期就来了。那这个是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最后是主降临，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哈，以色列人，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所以第一次主再来那个起手式的时候，世人看不见的，被提了以后就被提了，他们看不见的。但是呢，7年以后当主降临的时候，世人都看得见。这两样不一样哈， 都看得见主带着人降临，那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那时候他们真的怕了，真的知道是有神。但是我跟大家讲，那个时候所有的外邦人都没有得救的机会。如果你没有被提，在后面那个七年或者七年以后没有得救的机会。那这个是圣经的这个预言。然后他带领众圣徒被提的下来和以色列全家得救的做王一千年。那这件事情呢，路加也记载过，但是这两个有不同，两个不同，一个是次序的不同，一个是细节的不同。什么叫做次序的不同呢？路加他的记载，他是起手是在先，启动在后，所以他起手呢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的17章20到37节，启动呢是到了21章的20到28节。那路加这么记载有两个要点，一个呢，路加是外邦人，所以对于外邦信徒来说呢，那个起手对我们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启动了以后对我们没有意义，你了解吗？所以对我们外邦人来说，你对启动以后的灾难了解多少对我们没有直接的意义的，你只要不受迷惑就可以。所以在真正教会当中，我讲启示录讲的不多的，因为那些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没有直接的意义的，你不要被迷惑就可以。对我们来说有意义在哪里？起手，你被提了，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要点就是路加他在写起手的时候呢，他用了非常多的经文，他用了19节18节。那启动呢，他就9节经文，实际上最多描述也就3-5节的经文，他描述一下就过去了。那路加他的重视的程度也告诉我们外邦人，我们到底是在哪一点。所以他在起手的时候呢，他讲了一段经文很有意思的哈，在路加福音17章34到35节，他说呢，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一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他在说什么？为什么两个人在睡觉，两个人在推磨？啊，你说那个人在加班？哼，不是啊，南北半球的，一边到了晚上已经睡觉了，另外一边还在干活，在白天。那路加他记录的是非常的详细的，告诉那个起手的时候呢，世界没有改变，就是这样一个情形。然后呢，你生活一切照常，突然之间就出事了。所以路加和马太是反的，马太他重点在哪里？启动。所以马太记录呢，七年大灾难放在前面，放了非常多的经文，但是起手那一段呢就比较少，他对犹太人。路加对外邦人起手花了很多经文在前面，启动呢在后面，经文用的比较少。那这样你就知道呢，那144,000人和我们外邦人没关系啊。所以呢，你要努力变成那144,000人呢没啥意义，了解吗？你了解这一点以后，你就不会受那些的欺骗啊，那些的异教，那些的异端啊，那些不会受他欺骗。你不了解，那他就诱惑你了啊。那后面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父的名和他的名写在额上。那灾难启动以后呢，上帝要实现对以色列全家得救的那个应许，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呢，以色列人在地上会经历大逼迫。那个逼迫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在七年当中，他们2/3的人被杀掉，只有1/3的人存留，都归主，都信了耶稣。那旧约里面有预言的，在撒迦利亚书13章8到9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是以色列人哈，2/3必剪除而死，1/3仍必存留。我要使这1/3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撒迦利亚书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那在整个过程的当中呢，上帝他是差派福音使者的，他有3组的传福音的使者，在启示录里面记载。 一组是144,000人，第二组是两个见证人，第三组是天使。那我先讲两个见证人，在启示录11章的第三节，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传道1260天，就是3年半。那这两个见证人是神特选的使者，如果你读启示录，你会发现这两个使者很厉害的，他们可以用火灭掉抵挡他们的人，那嘴里可以喷火，到底是不是真的喷火真的不知道，但他真的可以杀掉那些所有的抵挡他们的。那后来他们也被杀了，是这样的，3天以后又复活。那这两个使者有一个特点，叫做穿毛衣，身穿毛衣。你还有印象身穿毛衣？谁穿身穿毛衣啊？有印象吗？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旧约的先知，一个是新约的先知。所以这个身穿毛衣的两个见证人是把新约旧约连在一起，然后都是传递末日的信息的。所以圣经它的预言是相当精准的，在里面他说那个人来了，他什么状态，他整本圣经是切合在一起的，那不是随便解。那这两个见证人是代表这个，所以当他们一传的时候，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两个见证人。有一段的经文记录在马拉基书4章5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那这段圣经在新约被应用过，在启示录当中他们会看见上帝的应许是这个。那第二组人呢是天使，在启示录的14章第6节，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大家要了解哈，这个各国是散居在各地的以色列人，不是外邦人。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和天使是直接互动的，天使直接和他们有传神的话，亚伯拉罕、雅各、大卫，也包括新约的撒加利亚、玛利亚啊，耶稣的母亲、牧羊人，包括彼得。那144,000人是上帝特选的，那这些人呢是福音的使者，他们比两个见证人和天使要早。在启示录里面记录在第7章的4到8节，他们的背景，他们是属于12个支派的，每个支派有12,000人，一共144,000。那唯一的这里面有一点迷惑，就是没有但支派在里面。那为什么没有但支派？他们为什么没有参与12,000人出来传道？我也不清楚原因，反正是没有但支派。但是这144,000人是以色列当中12个支派，每个支派12,000人聚在一起，然后散居上世界各地传福音。这个是，那这件事情呢也叫做停止上帝对他们的咒诅。当他们看见144,000人出来传的时候，停止咒诅。那个咒诅从哪里发生的？马太福音27章22到25节，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多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这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回答说，回答是什么？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犹太人当初杀耶稣的时候起了誓，上帝呢绝不含糊，也按着他们的罪，也按着他们的起的誓，就弃绝他们。民族性2000多年在万国中抛来抛去。在二次大战，在欧洲犹太人死了600万，600万是多少呢？当时欧洲犹太人是900多万，600万是多少？接近1/3。那当时全世界的犹太人多少呢？1600万，就接近1/3，超过1/3。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知道大屠杀的意思，说被杀掉1/3，被杀掉2/3，他们有民族性的经历的，他们知道的。所以当地上那个大屠杀开始推动的时候，他们知道这回事情的，但那个时候末期还没到。 因为那个大恶人沉沦之子还没出来。那现在以色列人有多少？1948年他们复国以后到现在，以色列人在全世界大概1450万吧，大概这么多人啊，还不如1939年。1939年有1600万，杀了以后到现在还没有涨到那个二战以前的数字，这是以色列人。那如果主再来，明年就来要杀以色列人，那就死掉多少？你算一算，1400万去掉2%，1000万就杀了哈，很可怕的数字。那这个是上帝对他们的救恩，全家得救的事情啊，以色列的144000人的福音使者。我们再看后面的经文。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响声，并且我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那这144000人呢，他们在地上传道，在天上赞美神。这我们很羡慕啊，哇，这时候在天上赞美神呢，当然你很羡慕了。那但是呢，那144000人呢，不是我们要去参加他们的，他们有他们的特点。那在天上赞美神，那声音大到一个地步，叫重水的声音，大雷是多大的不知道，反正是很大。说唱的诗歌非常的美妙，美妙到什么程度呢，也不了解。那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这144000人他们都在天上，都是得救的，他们在地上是传道的人，然后呢他们每个人都得救。那这个事情是在启示录以前是没有发生过的，在新约的历史的当中啊，大家如果还记得马太福音7:22-23，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做人离开我去吧。在地上做传道的，做传道人，做牧师的，不担保都得救的，没有的啊。所以呢，在地上做传道的，你还说你要成为144000人就能得救，你自己做牧师都未必得救的，你教那个事情那实在是没有道理啊，没有名堂。那在旧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在耶利米书23:1-2，那里说呢，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也不担保得救的，所以新约旧约做传道都不担保得救，只有这144000人是绝对得救，他跟新约和旧约在地上的完全是两个事，完全不没有关系。那你凭什么得救啊？你得救的根基是什么？不是成为144000人，不是成为传道人，你得救的根基是什么？你是因信称义吗？上帝拣选你，你因信称义，这是你得救的根源。你信从神，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你得救的依据啊。然后圣灵的印记，罗马书8:16，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你的证据啊。这是144000人。后面他们的宝座，他们在宝座前，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歌。那这144000人唱歌，在四活物面前，众长老面前。四活物呢，就天上特别侍奉神的天使啊，他们在神面前，在宝座面前的24位长老啊，他是谁我也不知道。那个众长老就是24位长老哈，在启示录的4:4，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其上坐的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那他们到底是谁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啊。那个是上帝特选的，然后他们唱歌仿佛是新歌。那这个新歌是什么歌呢？地上人没唱过，所以我们今天唱的诗歌都很好哈。但是在天上应当是不用唱，因为都是旧歌嘛。天上是唱新歌的哈，那地上唱的歌也很有意义，你有地上唱的旧歌才有机会在天上唱新歌嘛啊，就有新旧的交替。那这个是讲到这144000人。那后面的经文呢就很重要，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那这段描述呢讲到他们的身份特征， 这个特征是什么呢？是童身没结婚的男性少年人，这十四万四千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特征。那这个特征呢，有明显的排他性。什么叫做排他性呢？就算不是犹太人，很多人都不是啊，我们这楼上聚会的大概多数都不是，因为我们多结过婚的啊，他们是没有结过婚的啊。那你说楼下的啊，这个女生啊也不是，因为她是少男啊，少年人。那男生有可能是，除非你搂住他不让他结婚啊，那也不大可能啊。所以这显然就不是这个排他性，他本来就放在这边。那就算是犹太人，他有排他性的，因为他是从来没有结过婚的。那我请问，在以色列当中，彼得了、以赛亚了、大卫了、摩西都是结过婚的，那他们不属于十四万四千人，难道他们也没有得救吗？那显然不是啊。所以那些异教的、那些啊这个异端的邪教的，就要把人挤到十四万四千人的里面，你怎么挤得进去嘛？没有可能的嘛。所以那个是我们叫做异端邪教对人的搅扰。你看清楚经文所说的十四万四千到底是谁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那在这个里面，你会看清楚到底我们到底是谁，他们到底是谁，你就不会受那些的搅扰。在这个里面呢，我必须要讲到对圣经正确的解释。错误的解释圣经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就算是启示录，这个好像有奥秘的，就算是我们不能够每一条都解释清楚的，但是圣灵给我们开启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了解，了解以后我们才能够在信仰这个当中能够站立得住，错解是不行的。有一个概念我跟大家要讲一下，我刚才提到了千禧年这个事情。那从圣经里面所有的经文给我们的知识叫做 pre-millennialism， 这个英文词我念都很困难，叫做前千禧年。是什么意思呢？是耶稣基督降临然后开始千禧年，耶稣基督是在千禧年之前降临的。那这个是圣经的看法。我跟大家讲，上个世纪非常流行的叫做 post-millennialism， 就是后千禧年，是耶稣基督在千禧年结束以后来。那他们说呢，千禧年在地上会发生的，耶稣没有来，千禧年就发生了。那千禧年发生是什么意思呢？是很多人都信主了，全世界福音大兴旺，太多人信主了，到一个地步世界好得不得了，耶稣基督再来了。那这样的一种的看法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产生上一个世纪的那个所谓的宣教的策略。因为我们要迎接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要让全世界人信主，然后他们传福音就开始传得特别的火热，到一个急于求成的地步，让更多人信主，不肯受洗，绝志就行啊，绝志也不肯，举下手就可以，内容不太清楚，说一个信就可以，然后就很多人归主了，很多人信耶稣了，到处去宣教，到处去传福音，这个世界福音要广传。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对启示录错误的认识所产生的错误的信仰和错误的侍奉，这个是危险的。所以传了很多的所谓的福音，那个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我接触过很多觉知的，然后他们跟我说，我当时我就觉知了，但为什么觉知不太清楚啊。还有人跟我说呢，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不觉知的话那个人情这个过不去啊。有人觉得说我这个觉知是被人家骗的啊，我根本不想觉知，但他骗我说那样子就那我就觉知，我就举手，他说我觉知，我实在没觉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都是我们对福音错误的认识所产生的困难。那到一个地步会影响到教会的，教会也变得非常肤浅。教会的责任不是牧养信徒的属灵生命，等待主再来，是让更多人信主，主就会再来，你知道这个影响吗？所以很多觉知的人进了教会以后，他不是真正信的，然后在教会里面没有真正的牧养，有机会信的人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成长，教会越来越肤浅。所以造成的情况，不但世界没有变得越来越好，接近他们所期望的千禧年，连教会都越来越糟糕。 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圣经的预言。圣经预言本来就是这样，人走错，圣经预言本来就是这样。那在这个当中，谁是蒙恩的？走对的。在整个的世界走向败坏，整个的信仰没落的时候，你在这个当中能够站立得住，你是那七千人不向巴黎屈膝的，你是蒙恩的。就这个是我们在末日当中我们要看得清楚的，我们怎么样能够站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能够站立得稳，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要点。有关末日的预言呢，保罗他讲过，在提摩太后书3:1-5，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这一切的都是末日的情况。所以整个末日的情况是越来越糟糕，这就是今天我们眼睛所看的。所以加拿大政府不要对他有太大的期望值啊！我们加拿大原来叫做枫叶国，现在会变成大麻叶国啊，把加拿大的枫叶上的改成大麻叶了。世界就是这样子，这些所有的迹象都在应验圣经的预言，整个的世界末日的征兆就在我们眼前。那后面有一段话呢，我们稍微再讲一下哈。我刚才漏了那一点哈，当被提的时候会驱动那个大恶人会出来。那为什么被提会驱动那个大恶人出来呢？这个里面有预备的。现在这个时代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如果你多去了解，包括中国包括西方，你会多了解现在这个时代神秘主义越来越盛行。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为什么神秘主义在盛行呢？很多人去交鬼啊，去拜什么撒旦教，为什么会这样呢？前面我们经过了大概一大段时间的所谓的科学主义，叫 science naive。 那科学主义呢，他们认为呢有了科学什么都解决，结果呢他经过科学的研究呢，发现越研究多越发现自己知道的越少，发现问题越多，所以最后导向就觉得他们对科学研究是失去了真正的盼望的，导向神秘主义，外星人啊，神秘力量啦，这是整个这个时代的问题。在中国大陆算命的不得了的，包括政府的高层，那个命算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看风水，神秘力量已经充斥得非常厉害。你表面看着无神论，我跟你说，现在弄鬼神的真的很少比大陆厉害的，很可怕。那这也是在看一个很可笑的事情，人类以为研究科学就会脱离迷信，后来呢透过研究科学以后变得什么呀？更加迷信。你若是没有上帝真理的开启，人你只能活在那个光景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在驱动，在预备那个末日，人开始越来越接受神秘的力量。所以当基督徒被提，突然发生一个神秘的事情摆在眼前的，全世界各地都有的。刚才路加福音说，有睡觉的，有干活的，南北半球全有的，一下失去很多的人，那个大恶人会出来，他会行神迹，很多人就会跟着他。在启示录的13:3-4，我看见那兽的七角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医好的这个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那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的13那边有讲到说，那个兽14，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众人。那个是被提以后发生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在现在整个的世代正在孕育的这个事情，如果你观察，你去仔细的去看它的动向，包括现在北美的欧洲的一些的精英，我跟你说这些精英也开始走神秘主义路线了，不像以前他们走这么个这个科学各样的人的方法理论，不是，他们也在走神秘路线。那这种的东西都会积攒着，过去以后那个恶人会起来，都在孕育着这个世界的来到。在这个里面呢，我多讲一点点吧。在这里面有一个驱动力我们要了解，伊斯兰教 是末日的一个驱动力的。那为什么伊斯兰是末日的驱动力呢？在他们教义的里面啊，我在多年前讲过，我这次再讲一次，可能你没有听过哈。他们有末日的救主的，他们末日的救主的名字叫马蒂，这个人。那个末日救主呢，他降临到地上，他要率领全世界的伊斯兰军队要征讨全世界啊。所以很多中国政府要跟伊斯兰做生意，你以为给他钱你就跟你好，我跟你说，前手拿了钱后手弯刀砍你，你完全不了解伊斯兰他的教义的。那他呢用这个东西呢征讨全世界，他把犹太人全部杀掉，这是他教义里面写的。然后呢征讨全世界，给世界所有的人两个选择，要么你信伊斯兰，要么杀了你。这个事情征讨完以后，他们要在金顶寺，大家说耶路撒冷哈，你知道那个金顶寺吗？要在那儿建立世界伊斯兰统治中心。那个金顶寺谁敢碰？那个是他们这个将来末日统管全世界的统治中心呢，你敢碰吗？这是伊斯兰。然后呢那个马蒂带领伊斯兰军队在全地征讨，他们打一个军旗，那个军旗是黑色的，上面只写一个字叫做 punishment， 惩罚。现在伊朗军队的军旗就是那个啊，就摆在你眼前。在他们预言的当中有耶稣的，那个耶稣呢现在在天上，但是这个耶稣呢没有上十字架，没有复活，是被那个阿拉直接提到天上啊，那个阿拉是魔鬼啊，不是上帝，直接提到天上。然后呢这个马蒂在地上攻打的时候，那个耶稣会再差派，会降临的。降临以后呢要和全世界信耶稣的人说，你们信错了，要信伊斯兰，你知道吗？所以当穆斯林跟你说我们也信耶稣的时候，你可知道他信的耶稣是什么耶稣，你了解？那这个是伊斯兰，所以他们在推动这个事情，加上我们现在所说的神秘主义，整个世界都在涌动着，都在推动着，都在预备着末日的来临。所以末期的预兆现在越来越清楚，但是末期还没有到，我深信还没有到，因为你我都在这儿。然后那个大恶人没有出现。那在这个信息的当中，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圣经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清楚的学圣经，没有清楚的看见圣经给我们应当明白的这些的启示，我们会陷入迷惑的。那信仰在圣经的真理的当中的装备，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根基。所以愿意天父能够怜悯，能够帮助我们啊！我们教会的信徒学圣经非常的努力，我很感谢神的，好好的学圣经，这个对我们相当相当的重要。我们的盼望是主再来，我们的盼望是将来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个盼望会给我们力量，面对世上这一切的世界末日的这些的灾难，那些的混乱，那些的政治环境，那些可怕的东西，让我们坦然去面对，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基督徒活在地上的叫做属天的盼望和属天的喜乐， Heavenly Hope, Heavenly Peace, Heavenly Joy 是从那里来的。愿意这个信息能够帮助每一位信徒啊，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启示录，打开你圣经的预言，让我们知道你的作为，也因着知道你的作为，我们在地上真的是坦然无惧，我们真正有属天的盼望、属天的喜乐和属天的平安。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越来越混乱的世界上，我们来跟随你，愿意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位，也让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负担，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更多的中国人让他们有机会能够信你。愿意主你的荣耀啊，能够在地上彰显，在主你再来的时候，愿意我们周围更多的人能够信你、归向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起立了，我们唱一首诗歌。